还没讲到之前，我永远都是第一句邀请你们坐前一点，靠近一点，我们有一个亲切感啊，不要我好像是跟很远很远的弟兄姐妹讲过了红海一样啊，最好你靠近靠近靠近， move forward， yeah， closer to me。 我因为我每一次我来到爱加贝荣耀堂的时候，我很开心的，第一我看到很多孩子，第二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带着欢喜快乐的心，第三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个事情，原来你们的师母是多才多艺的。哦，他今天又弹吉他，我今次是头一次，所以感谢神，我也为你感谢神，有一个那么好的牧师师母带领你们，而且十月份又有吴萨传道啊 ，sorry， 我也改口了，吴萨牧师带你们的当中带领你们，我真的为你们欢喜快乐。每一次我来到你们那东间，我都很开心。好，我们先来一个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先首先是你拣选我们，你呼叫我们，你使我们成为刚才牧师所说的 Our name is forgiven， 我们的名字就是被宽恕的了。我们不要再带着我们这些重担，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拿下来，我们走的神你的真道的时候，我们是轻省的，因为我神已经把我们的重担他帮我们背负，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揭盖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往往都是软弱，我们很容易跌入一些我们不能控制或者是应有的当中，但是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代祷，我们一起在神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也求神你祝福爱加贝的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的成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更加遇见神，当他们家庭的关系更加知道因着神你的爱，让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怎么去服侍神服侍人，还有我们需要把你的福音传给万邦传给万人，因为神你说过不要一个人沉沦，说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宽宽实实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不好意思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八月份没有来你们中间，有没有发现其实呢当时我有一些好开心的事，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事情也发生，因为我八月二号到十五号我孩子从香港过来带他的女朋友过来，哇好开心啊，那我就有两周的享受跟我孩子一起，结果孩子走了以后呢我就开始生病了。其实当时我们一家人，而且我还有两个姐妹的家人也过来，所以他们总共我们有十二个人过来，从香港过来，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每一餐顿饭都是聚餐。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轮流的生病，结果呢我的癌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走了我才生病，结果我喉咙疼得不得了，而且也不能开声，所以没办法了，我就跟博文牧师说那怎么办，幸亏老牧师愿意来代替我，所以我那个八月份我就没过来在你们中间，但是神很恩待我，我今天还好啊，是吗？感谢神。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就是不悔改的扫罗。我选择了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8:3-13， 其实大家可能都认识扫罗是一个什么人，扫罗就是以色列第一个被神高立的一个皇帝。当时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没有皇帝管理他们的，但是他们不愿意给神管教，他愿意给人来管教，但神都没办法。 OK， 你们愿意的话，那我就高立这个扫罗来管理你们。但是当我们看扫罗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做好他应该的本分。他的本分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带他的百姓来敬拜神嘛，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一下扫罗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怎么样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走到这个扫罗这个地步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在这个撒母耳28:3，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可以省了我一些时间，等一下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啊。1:2-3，
那时撒母耳
已经
死
了，
以色列众人
为他
哀
哭，
葬
他
在
拉
玛，
就
是
在
他
本
城
里。
扫
罗
曾
在
国
内
不容有交鬼的
和
行巫术
的
人，
腓
力
士人
聚
集
来到苏念
安
营，扫罗聚集以
色列
众
人
在
基
利
波
安
营。好，有没有发现，哎，传道你是不是有错误啊？你为什么不读这个第1、第2，你马上就跳出第3呢？其实我是特意不把这个第1、第2放出来，我就讲给你们听，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出来。我们要看那个，这个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背景。当时的大卫其实已经投奔了这个腓力士人。那为什么大卫会投奔这个腓力士？他不是跟腓力士人曾经打仗吗？就是这个扫罗要追杀这个大卫，使他逼到他要去了这个投奔了这个腓力士人，然后被这个王留他，那就是保罗大卫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就按着他住在他们那边。他们有，然后腓力士人要跟扫罗要打仗，以色列要打仗，那大卫站在哪边呢？没办法，就站在这个腓力士人那边。那这个就是一个引言，为什么这个扫罗会去了去交鬼啊？我等一下再讲。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当时最初的时候，大卫也跟这个腓力士人打仗嘛，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人民很开心啊，唱歌跳舞来迎接他们。哎，但是他们说错话了，他们怎么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不得了了，给这个扫罗听了，哎呀，心里很不平衡啊。那我是王嘛，啊，大卫是谁啊？他打仗，你们结果回来的时候，你们全都欢迎这个大卫，你说我只是杀死万千千，他杀死万万，他不是给我更强吗？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原来人的罪就是从很少很少的事情就开始萌芽了。他的问题就是他嫉妒这个大卫，所以这个就引下了一个伏笔出来，为什么扫罗有这个后来这个结果。然后我们再读第5、第6，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队就惧怕，心里发抖。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
见
梦或呼灵
或
先知回
答
他。好，那这2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当时敌人已经到了，扫罗的心好惊慌。他为什么要惊慌？他最得力的大卫去了哪里啊？去了敌人那边。 他很害怕。然后呢，没办法了，他就求问耶和华了。结果耶和华为什么又不透过这个梦，又不透过这个巫灵，又不透过先知跟他说话？他更懵了，那怎么办？耶和华都没有回答他的祷告。那我们看看扫罗，结果他做什么？在28:7，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
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
于是扫罗改了装，穿
上
别的衣服，
带
着两
个
人
夜
里
去
找
那
妇人。
扫罗
说：“
求你
用
交鬼
的
法
术，
将
我
所
告
诉
你
的
死
人
为
我
交
上
来。”结果扫罗没有听到耶和华回复他，就是一级祷告，耶和华没跟他说话。他结果怎么样？他没有继续在祷告，他结果是找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目前他不能解决的困难。他叫了这个神仆过来，我们都知道了，皇帝跟神仆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的啊。你看扫罗自己很惧怕，他都找这些神仆过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很奇妙的？他就问：“哎，帮我找一个交鬼的人。”然后陈仆怎么样回答他？哦，在隐多尔就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刚才第三节听了这个话的时候，扫罗说他不允许人交鬼的嘛，是吗？不容许人交鬼，为什么他问臣仆的时候，这些臣仆马上可以告诉他，哦，就在哪边有一个交鬼的人。其实我自己的期待就是，这些臣仆，哦，你要找交鬼的人啊，那我需要调查一下他到底在哪里，是吗？因为他禁止的嘛。他比方说我现在澳大利亚，我们不可以允许吸毒，然后有一个人问你，哎，哪里可以卖毒品啊，毒品？那你肯定说，我都不知道，我帮你查查看吧，因为现在不允许吸毒的，是不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回答？但是我们看到陈仆没有说等一下，然后他马上就可以告诉他。那比方说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啊，在哪里哪里你就可以买毒品了，那等于我可能就是跟这个毒品的这个有挂钩，所以我才知道在哪里买嘛，是吗？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既然扫罗下了这个命令，而且他是臣仆，没有说哎，我要等一下，然后马上可以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交鬼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好的思想，其实扫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没有真的不可以允许交鬼啊，他是一个表面看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君王，但是他暗地里可能就是做了一些违反神的心意的，是吗？我们也再看一下，到底这些人为什么还存在呢？因为当时第三节讲了，其实如果我们用中文的翻译本来说，就是要把这些交鬼的人，要把他们必离开以色列。那如果要离开的话，为什么现在他说要找的时候马上能找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没有真的谨守了神的话语。还有问题是，他可能就是他的臣仆也看到这个扫罗这个行为善良不正，善良就歪了。你这样做，你都没有 年历的机型的话，上面有也可以，哎，我就走一些法律的头，那我们就可以就做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一个，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家长，如果我们言行不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孩子。当然扫罗是一个皇帝，他当然要做一个谨守神的诫命的人，结果他没有。但是这个也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反思，如果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需要不能做的我们真的不允许他们做。不要说啊，我不允许，但是他们做了以后要没事的。如果你没有惩罚没有管教的时候，孩子 也继续来做，是吗？你就拿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我们也好好的思想。我们后在第八节里面我又看到了扫罗怎么样，他改了章，然后穿了别的衣服，那我们就看见他是偷偷摸摸做这个事情，不能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做？因为他曾经说过不能做，但是他自己走去做，非常一个虚伪的人。第二，他也怕什么呢？他也怕被以色列的百姓看到他去交鬼，是吗？还有另外一个是，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把神赐给他的王帝的衣服，他脱下去，他脱上了神给他的身份，因为他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难道扫罗不知道吗？我觉得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宁愿冒这个险。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陷入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不求神，或者是他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马上就要榨取自己的办法，我怎么样去搞这个事，我怎么。但是我们当我们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我们可能只是找人来帮忙。但是扫罗的问题是，他找一些神不喜悦的交鬼的妇人来做，而且他还叫什么，求你将我告诉你的使人为我叫上来。一个活的人去找一个死人来帮助他，是可笑不可笑吗？你是神的儿女，你还做这个事情。好，我们继续走下去。第九节，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
和行巫术
的，
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
罗
向妇人指着耶和
华
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
回
答
说，
为
我
招
撒
母耳
上
来。
好，我们一节一节才来看啊。这个妇人当扫罗找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交鬼的人，他竟然可以跟扫罗说，哎，我们国内不能做这个事的，你是不是想我死啊？你看一个不属神的人，一个外邦的妇女，她知道自己所走的事情不对的，她反而来劝扫罗。但是扫罗有没有停止他的行为啊？人家已经警告他了，不行的。这个害死不单只害死这个妇人，而是扫罗应该自己可以审查一下自己都可能有问题啊。但是他没听进去，他还有最麻烦的一个是什么？他还说，我指着耶和华永生发誓，这个你做了这个事情也不会死。哎，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句话好熟悉啊？我们曾经在哪里好像你大概听过，可能不是一毛一样，但是有些东西很像啊。我们的原罪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叫阿当夏娃，你不要吃这个禁果，不能吃，吃了你就死。但是谁跟他们说你不一定死？就是这个撒旦魔鬼化身成为一个蛇，告诉他，哎，你不一定死的，你眼光明明，你看到吗？扫罗现在就陷入了，被了这个撒旦引诱出来，然后还借用这些谎言来迷惑这个教会的妇人。他不但只迷惑自己，还迷惑其他人。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原罪呢？其实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又或者我可以再明显讲一些，撒旦撒花可能都不相信神。如果他真的相信神，我们是不是遵守神每一句话呢？我们就那么简单，就已经被这个蛇，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撒旦魔鬼引诱我们，我们就马上听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用旧约的耶和华上帝来说，他应该知道什么是做的对，什么不对。这个人家已经跟你在讲一遍的时候，他还没警醒，他还要继续犯罪，他还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发誓。你觉得他糟不糟糕？他越走越远。还有他要叫谁上来？他要叫撒母耳上来。他为什么要叫撒母耳上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如果有时间或者有机会，你回去家里的时候再重新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整章看一下。当时撒母耳劝他很多很多他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不听亏劝，所以撒母耳很久都没有再跟他对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现在还要找这个撒母耳上来呢？他生前的时候你不听他话，他死了你再找他，你真的听他吗？那我就感觉到，我自己感觉到，他只是用这个耶和华或者是这个撒母耳成为一个消费人，他是消费他们。为什么我这样说？他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现在我的敌人已经在我前面了，耶和华上帝没有回复我，我现在找这个撒母耳上来帮我解决我现在目前的问题。弟兄姐妹，想想一下，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陷入了同样的事情呢？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去找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去找其他的方法呢？当然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或者是好像是祷告的时候神还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当我们坚持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神不马上给我们答复，也有他的旨意。我们相信神吗？我们就是不相信神，我们才不依靠他，我们靠其他的力量、其他的势力、其他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最底层我们是不相信神。想一下，或者是好好思考一下。好，我们再记述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
对扫罗说：“你是扫罗，
为什么欺哄我呢？
王
对
妇人说，不要惧怕，你
看
见了什么呢？
妇人对
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
好，其实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有很多的争议，到底上来这个到底是不是撒母耳呢？我现在不再用神学的观点跟大家一起来争论，因为这个议题里面已经争论了好多好多年。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他这个妇人根本都没开始做这个丑鬼的这个法术，这个灵就想来了。他说有神从地里想来，这个神是一个翻译，我们看一下英文是什么。I saw a spirit. 这个 spirit 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知道一个事情，就是神可以透过非字眼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扫罗，他要教鬼，他要教这个撒母耳想来，神也允许他用这个方法。他用他可以理解或者了解的方法对他说话，告诉他，警告他，他最终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在这边今天我不跟他大家去谈论这个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但是我们知道神可以用任何的方法跟我们对话。神对我们说话的每一句话是告诉我们，当这个撒母耳这个扫罗可能还没听进去啊，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回去当时我们第三节所说的，当时撒母耳已经死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帮他安葬好，扫罗不允许有教鬼或者行邪术的人。但是为什么当时他愿意这样做呢？或者是我们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当时撒母耳死没啊？还没死，撒母耳还在，撒母耳可能亏欠也告诉他，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我们要遵行。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他说：“不可偏向那教鬼和行巫术的，也不可以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一节当中，已经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可能教鬼。所以当时的这个扫罗也按着这个命令下了去，这个以色列的所有的民众他不可以交鬼，所以在这边就已经看到了。但是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斩钉截铁的跟我们讲，不允许，不可以，因为我是神，我是一个祭邪的神，所以你们不可以交鬼。但是我们就看到扫罗因着环境的改变，或者是他随着自己的利害的关系，他怎么样，他妥协了。他明知道不可以的话，但是他觉得没办法了，这个是唯一的出路，我都要冒着这个危险去做。结果这个危险就出来了，艰难的环境，他想知道如何去处理，又得不到神的回复。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不回复他的信息，所以他结果就是去找教鬼的人。结果他犯了一个错上加错非常糊涂的事，而且问题是什么？罪上加罪，他已经知道是一个罪，但是他没有悔改，他继续的走下去。
为什么扫罗要交交回的妇人呢？因为他当时看见这些非利士人军队非常强大，他就担心，他发抖。但是他找这个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又不听他，又不透过这个梦，或者是护灵，或者是先知。但是扫罗有没有想象，其实他是把所有的人的路都挡了，是吗？撒母耳他有听他讲吗？没有。先知他也杀了很多，结果他身边根本一个人来扶持他都没有，就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的性格。而且撒母耳扫罗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他是要找交鬼来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在旁边苏念就是在哪边，再往下走一点点，那就是基利多山。当时我们看的这个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听了吗？非利士人的营地在哪里啊？在苏念。然后在下面就是以色列的人的营地，就是基利安沙。你看一下，其实很近的。如果我当今天这个距离的话，其实20多公里，20多公里可能就是从Melbourne 的荣耀堂到爱加北荣耀堂，那么短。他可能真的很怕，因为他的军队不够人家强。但是你有没有再看一下这个马杜尔在哪里啊？在这个苏念的东北往前一点。那你看一下，他从基利安山、基利波山一直要跨上去找这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经过了这个他们苏念这个军队里面，是吗？为什么他要改章？就是他不单只怕以色列人，而且他也怕非利士人认出扫罗去交鬼，所以他自己真的已经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他都做。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耶和华不回复这个扫罗呢？其实很多时间我们当看圣经的时候，当神不回答一个人的回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神可能已经有震怒了，我们就时候应该要悔改了，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了，他已经行了很多耶和华不喜悦的事，但是他还是走下去，他还是没有悔改，他继续走，以致他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的13章跟15章来看一下，到底他犯了什么，他怎么样去得罪了耶和华上帝。我们从13章11节到12节，我们念一下。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叫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好，我们在这一个情景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扫罗犯罪了。他犯了什么罪啊？谁来限制的？祭司来限制。他说：“我等不及了，你现在还没来啊，我们要打仗啊。打仗之前，以前的打仗之前，我们肯定要求告耶和华的，我们要限制的。你又不来，那现在怎么办？没办法了，我就来限制。”他知不知道这个不是他做的，是祭司做的？ 他超越了人家的权柄。第二，我们再看15章18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灭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当时耶和华吩咐扫罗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要把他所有的东西，无论人牲畜，都要把他杀死，不要留。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打赢了，他已经，但是他们看到是什么？哇，看到他们的羊羔好肥大，不要浪费啊！肥大的我们就留着，啊，瘦弱的，瘸腿的，有斑斑点点的，好拿去杀死。但是撒母耳已经跟他说，这个你是走了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啊，耶和华吩咐你的事情你没做啊，你只是做了一半。有没有听啊？有听啊，但是他没有全部听啊，他只是选择性来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性的来听神讲话，是吗？他讲的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容易做，非常好，有祝福的，我们就做。哎，要付代价的，要血洗啊，要爱仇敌啊，太难了，不行，那这个我暂时不做。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也像好像扫罗一样呢？我们喜欢的我们就选择来听，不喜欢的我们就不选择来听。所以求神原谅我们，如果我们陷入了这些情况当中，求神赦免我们，让神加添我们能力。真的，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继续看20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他所灭的当中取了最好的羊，要在其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已经看到他没有完全听，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扫罗的内在的生命是什么？他不单只不服从，他已经犯罪，但是他把责任推给谁呀？这些百姓啊，他们看到最好美好的羊羔，他们不愿意把它杀掉，所以哎呀，我都允许他们了。哎，跟他交鬼有什么分别啊？那好像是差不多重复的，是吗？还有呢，他往往就是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我们刚才听了，就是他撒母耳还没来，他就说，因为你没来啊，你没有指使来啊，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限制了。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啊？没有啊，完全都是别人的问题。还有当他回复他们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所以他是自以为是，而且他也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已经讲了，叛逆与行邪术的罪是相同的，不服跟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当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但他不听从，他听不进去，而且他把所有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这个都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好了，当我们看一下，原来他在十五章的时候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一点都没有悔改，难道他不知道吗？明明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了，你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但是他没有警醒。如果他警醒的时候，他在最后的二十八章的时候不会重复犯同样的罪，是吗？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百姓没有杀害这些牛羊。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真实的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不行，你们要把你们拿去的财物所有的牲畜请你拿出来，我们要好好的处理，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给我的命令，我们要把它杀尽，有吗？他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的内心就是没有好好处理他祭子的罪，而且他被这些罪来蒙蔽了。我记得上一期在一个小组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争论为什么这个他们去了这个晋国，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原罪。刚才我已经分享过，其实就是我们不相信神。如果这个是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好好思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完全的悔改，又或者是我们没有完全听我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相信神？或者是讲的不好听，我们顺不了神。我不想，我不觉得你可以能成你所有的事情啊，所以我唯有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啊。其实我们再看一下深一点我们的神所关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最底层的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相信神，或者是我们顺不过我们的神。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意向，或者是我们偏行己路，或者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做的是对的，其他人做的不对的时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单纯顺服神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明白，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解释事，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因哪些国民行解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去。当时这赶去是什么意思？可能死了，又可能真的不在这个以色列的当中，又或者是属灵的眼光就是神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不悔改的扫罗的结果是什么？在记载这历代志上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大儿子大卫。所以在这一个已经给我们有一个交代，就是不悔改就不得到神的祝福，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所以这个扫罗已经死了，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交代给我们他为什么会死，就是他干犯了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而且耶和华说过不能交鬼，他去交鬼，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哎，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的 question mark。 刚才不是说耶和华不听他吗？不，没有经过这个梦，没有经过巫灵，没有经过先知，没有回答他吗？为什么在这边又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两节经文是不是有一点矛盾？但是我发现可能不是矛盾，是看这个扫罗去求问耶和华他的态度是什么。
求，
哎，没有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很迫切的求？我们如何去求？我们很多时间，如果他是不敬畏神，他不知，他觉得神都可能不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的，他随意问，有就有了，没有我就去交鬼了。所以可能这一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扫罗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也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好的警醒或者是反思。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祷告神是消费我们的神吗？神啊，我想这样，我想那样啊！如果您的话，我就相信你的。那这个跟我们其他宗教有什么啥分别？没有啊。我们来不是来消费我们神的。我听过一个牧师曾经他说笑了，当然，他就说他听过一个教友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问他，哎，他是新来宾，哎，你好，你好，啊。今天来了，非常欢迎你。没有啊，我去了十多家教会了，然后我今次到你姐家。哦，是吗？你去找教会是找怎么样的教会啊？没有啊，我去哪一家教会，我跟这个牧师说我这个困难，我叫牧师为我祷告，结果不灵，那没办法，我就不去了，我就去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我又跟他讲，他又为我祷告，哎，又不灵，所以我又走去另外一家，直到我今天到了你这一家，我想试试看你能不能帮我祷告，祷告看不看你灵不灵，不灵的话我又跑去另外一家。那这个牧师说，对不起，我可能不能帮你祷告，因为我们都没有信心在我们神里面。这个朋友就离开了，当然。那我自己就听完以后，可能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是好像他们一样，我们来消费我们的神，我们需要的神是帮我解决问题的神。我祷告了那么长时间，他不听，我对我的神没有信心，然后我自己就非常软弱，甚至离开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的牧师祷告不灵。其实真的给我很好的反省，我们相信神不是我们去选择神，而是神已经选择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有时候神不马上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结果，他肯定他有美意，而且他是高高在上，他是又真又活，他看的东西给我们看的东西更长，他暂时不给我们可能是对我们最好的，因为给我们可能没有好的结果。但是人往往就是那么渺小，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懂，看不清，我们只是想解决问题。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道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真的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跟神怎么样建立健康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建立的关系不是那么健康，所以 神也透过亚摩西书告诉我们，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站在地上，人之荒非因没饼，饥渴非因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捷海到拿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不寻脚。那这个就是扫罗的生命。扫罗不是因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耶和华不听他的话，是因为他要寻求也寻不见，因为你都不听，神都没有这个信心依然在跟你讲。但是我们到了这个看到这个扫罗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们怎么办？我们看看两个不同的君王，扫罗也是一个君王，后来神也圣起了大卫成为王，但是两个人的生命很不一样。大卫有没有犯罪啊？我们都要看到大卫非常软弱，他犯的罪可能比扫罗更严，是吗？更厉害。他只是交鬼啊，他们都没有杀人放火，但是大卫他有奸淫又有杀人啊，他的罪不是比扫罗更厉害吗？但是唯一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诗篇27:4，大卫的祷告的态度是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然寻求。他就等于他求了，耶和华没有马上给他回复啊，但是他说他仍然要求，直到他寻到耶和华的答案的时候他才停止。而且他更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见念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筹问。在这一节经文明明的也已经告诉我们，大卫求告耶和华是完全跟这个扫罗很不一样。扫罗是态度是什么？他说他有求啊，但是神在历代记上告诉我们，他没有求，他没有求。所以扫罗的一生当中，他一再的犯错，我们才从13:15-28，我们连续性的都看到他是同一个犯罪的这个 pattern， 他没有修改啊，他没有悔改啊，有人亏劝他，上伯人有告诉他，他没有听进去啊，他继续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走，一直走，走到一个地步，耶和华都要放弃他，都要放弃他。所以希望我们真的透过今天的道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去寻求神的心意，不要在我们真的很挤的时候，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去求问神。我们要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主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你才能听到我们的神跟你说话。很多时间我们都不太认识我们的神，只是我们用我们的旨意来代替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小组当中。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听到四海查经啊，这个读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人物，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学习。他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灵，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应该选的，逃避罪，离弃罪， 还有我们最根的根源，就是我们好好的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不相信神，或者是我们小信我们的神，我们反而相信自己比相信我们的神更多。如果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个也是一个拜偶像的罪，我们也拜我们自己成为偶像。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绝路就是我们神的开头。神有时候透过这些困难使我们更加的成长，更加的依靠他，更加的常常祷告他。你跟神在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你自己的生命更成长。是的，当在扭曲的时候是很痛苦，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真理当中，让神帮我们把扭曲的生命扭转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抓紧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祷告，而且我们还要真诚的祷告，还有我们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悔而不改，所以神也透过圣经跟我们说，约翰一书九节，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圣经已经讲了，世界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就等于你跟我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有软弱。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回转到神里面，神有什么罪不能赦免我们，神只是等候我们悔改回转到他的身边。所以他你这一句话，他说神是公义的，就是他不会当有罪当无罪，但是这个有罪当无罪，他不是要我们赔偿，而是他就是透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承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爱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的罪已经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第一，当然我们免去我们的引诱，免去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主祷文都常常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不单只不要遇见，我们不要陷入了这个试探当中。当我们知道这个试探来了，我们要离开的，因为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人，我们不能胜过这个试探。而且当我们真的做错了一些事，或者是我们心思意念不好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们，我们就好好的回去神的里面悔改悔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你自己才知最真实最明白，神也知道。我希望我们用短短的一分钟，我们静默我们自己，是为我们在很多时间我们犯了一些不敬畏神的事，或者是不讨神喜悦的事。如果是的，我们就现在在心里跟我们的神好好祷告，好好悔改。 神没有什么罪不能赦免我们，但是神最喜悦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犯罪，我们又回转到他里面。我们静默一分钟。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不单只看我们外表，他最重要他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跟神的交流的时候，我们要真实。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身
接受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你将大卫跟扫罗的生命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越来越离你更远，他的心越来越刚硬，他的错越犯越不大。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学习大卫的生命，我们要常常寻求神你的信息意念。是的，我们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我们选择寻求你，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的一生都走进合神心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愿意真实坦诚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要用行动来才改变，而且我们靠着神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过去的一切都变成新的。感谢主，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把我们救赎还回，洁净我们，让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顺服神你的话语，做一个听命胜于献祭的人生。感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各位请坐。